各位朋友，我是徐锦尧神父。今天很高兴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今天特别的主题是要探讨神的存在。神是不是存在，这是一个宗教的很关键的问题。假如没有神，宗教就变成了人为的把戏，慕道班也不过是一个社交活动而已。下面我们尝试从良心的存在去探讨神的存在。人不分善恶都有良心，虽然我们对善恶的定义未必一致，但行善必恶，或者现善要行恶要戒，这个原则却是无人不遵守的。善要行恶要戒，我们大家都遵守这个原则。我们做了自认为是善的事，良心就会夸赞；做了自认为是恶的事，良心就会责备。有些人甚至为了追随良心的呼唤而置生死于度外。更奇怪的是，没有能够真的埋没这个良心。即使是大奸大恶的人，也没有办法完全压制良心的抗议。良心是那样的独立于我们的主观控制之外，每当午夜梦回，或者在面临死亡的时候，就是罪恶的人也很难逃避良心的谴责。这个良心的来源就是神。梵蒂冈大公会议说，在良心的深处，人发现法律的存在。这个法律的呼声告诉人应当好善、行善、戒恶。人拥有天主在其内铭刻的法律，而人性尊严就在于服从这个法律，就是按良心的趋势去行事。现代宪章甚至说，良心是人最秘密的核心和圣所，在这个圣所里面，人独自与天主相遇，而天主的声音响彻于良心的最秘密的角落。所以我们有良心，就证明有一个神的存在。
神父，当你提到就是说证明神存在的时候，您说从良心就可以证明到神的存在。
嗯哼。
那这个良心，我就不知道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这个良心呢？是不是好像就是说每一个国家，它是不是限定于每个国家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法律？那么怎么样有一个良心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呢？
你的意思是不是良心好像没有什么标准，是不是？
对呀。
从前认为对的，今天认为不对，是不是？
对。
这个国家认为不对的，另外一个国家认为对，是不是？
对。
这个国家这种文化认为不对的，另外一种文化很赞成，是不是？甚至假如你要举一些例子，几十年前全世界没有什么国家容许堕胎，是不是？因为它不好。现在差不多大部分的国家都容许堕胎了，是不是？
对呀。
我也记得几十年前哈，尤其是中国人哈，你改嫁，尤其是女人改嫁是很不名誉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孩子跟着妈妈去改嫁，有一点抬不起头来，是不是？现在离婚结婚算什么？是不是？你是不是要问，就是假如有一个天主，那么良心该当古往今来都是一样，是不是？
对呀。
标准完全一样，是不是？对呀。其实这个问题啊，我有一次在开一个国际会议的时候也被人问过。那次开完了会议，我们不是讲良心，但我们一起吃饭，一桌人我们十个人，九个都是从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大学啊，北京大学啦、台湾大学啦、美国大学啦、香港大学都有啊。他们九个教授都是无神论者，但我一个是神父。然后其中一个教授说，他有点冲着我而来，他说啊，世界上没什么良心。他后来加一个定义，良心不过是社会意志的反应。一个大社会认为对的， 慢慢我们的良心就慢慢认为对，是不是、
嗯、
于是我们做了就认为不好了，是不是？这大社会慢慢啊，过了50年认为对了啊，我们良心又认为对，是不是、
嗯、那就是说随着一个社会的变化，社会的文化这样，
对呀、啊、所以良心不过是社会的反应，是不是、
嗯、
不是神存在的证明，是不是这样、嗯、啊，他们说啊，他们那一个教授提出来的时候啊，大家都同声呼附和啊，对对对对对啊，什么什么你要良心、
嗯、
意思就是说你们天主教徒基督教徒要证明神的存在，拿出良心来，好吧、嗯、假如有神，良心怎么会变呢，是不是、
嗯、
好吧，这里我刚才说的良心不是，我刚才都没有说是非对错啊，没有说啊，我说良心是一种圣经来的，他说行善必恶，你要行善你要必恶、
嗯、
善恶的定义绝大部分都相同的，古往今来95%、99%相同，是不是、
嗯、
比如说孝敬父母谁认为不对呢，不要随便杀人谁认为不对呢，不要撒谎谁认为不对，是不是、
嗯、
都有大部分都有相同的标准、
嗯、
但是偶然有一些不同的，比如有些人说，比如真的从前有人认为，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，有人说、嗯、有些野蛮的部落他们会认为啊，你能够杀10个人啊，比如说我忘了那个数字、
嗯、
杀了10个人，然后那个拿那个人的某一个地身体的部位的骨头挂在那个脖子里面、
嗯、
啊，你杀够10个人就叫成年人了，清楚吗、
嗯、
对呀、啊、好吧，从前认为哦啊离婚不好啊，前几年 Elizabeth Taylor 那个大全世界很出名的一个明星，
嗯，
结婚8次啊，轰动全世界啊，哇，好多女孩子哇能够结婚8次还有那么大的魅力多好，清楚吗？所以不是这种啊，偶然你会认为啊啊，对，这个道德的标准是有点不一样，是不是偶然？但是95%都是一样啊，一模一样，所有的文化，所有的国家，所有的民族，所有的时代都一样，是不是？家庭生活啊，孝顺父母啊，交朋友好啊，帮助人啊，爱人啊，懂吗？这都是好东西。偶然有些，比如说刚才我说堕胎的法律，妓女合法化，什么同性恋合法化，这一类的东西偶然，
嗯，
这是有些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但是良心，我们讲良心不是讲这个，不是讲这个善恶的标准啊，我在说尽管善恶的标准也重要，清楚吗、
嗯、
但是主要是不一样，不是说这个，而是说行善必恶，只要你认为那是善的，你的良心就会叫你做去做这个圣音、
嗯、
而且那个圣音是那么特别，是独立于你们我们的良心之外。
那您这么说，有的时候因为我们还要讲一些什么良心狭窄呀，或者是良心错误啊，良心判断错误啊，那这样的话
那跟神没关系，那跟神没关系，良心错误跟神没关系，良心狭窄也跟神没关系。那刚才那个当然也是真的是一个社会的反应了、
嗯、
一群人，你受过不好的教育，你对良心就有不同的东西、啊、懂吗？
嗯，
先良心，我们说良心不是说这个，我们这里要证明神的存在，这个良心是讲你在生命里面好像有一个主人，你有一个主人在命令你，
嗯，
那个主人呢是独立的，不受你控制，只要你认为是好的东西你就要做，你一生都要做好事情，
嗯，
不要做坏事情，你一生都要这样啊！我让我先解释一下，假如生命不过是物质，没有灵魂，没有天主，那么假如人完全是等于一部电脑、
嗯、
你可以完全输入一个程式，就是说我徐锦瑶就是要做了好事就会哭的，做了坏事就会笑的，你能不能输入这个程式？不可能啊，没有人会做了善事哭，做了好事是快乐的，是不是？
嗯，
代表什么？代表你良心有一个命令，是不是？
嗯，
有一个控制你的东西，是不是？谁控制你啊？没有天主，谁控制你？懂不懂我的意思？
嗯。
我在罗马念书，有四十几个国家的同学，四十几种文化，全球各大洲都有，非洲、南美洲、北美洲、澳洲、中国、印度、越南、泰国，什么的地方都有。每个人都发现里面有一个力量不受我们控制，你懂吗？不受我们控制啊！我要强调的是，那个独立的声音从什么地方来？
一个有信仰的人很容易，就是说很容易就能了解您这样的一个观点。可是呢，如果一个没有那些没有信仰的人，他们怎么能想到这个良心跟神联系在一起呢？
对啊，对啊，好了，谢谢你问这个问题啊。我们今天说，或是我们几百年来用证明神的存在这个方法，证明神存在的方法，一般来讲都是向信徒说的。
嗯，
就好像比如说我爱我的爸爸妈妈，好吗？我念心理学，念了很多关于爸爸妈妈的理论，是不是？我越念越知道爸爸妈妈怎么样爱我，懂吗？
嗯，
那是对一个已经爱爸爸妈妈的人，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来说，这很有意义啊。其实证明神的存在是对信徒来说的，不是对无神论者说。我们不能说服别人信天主的，
嗯，
懂吗？所以其实哈，我要讲哈，后来我都会讲，天主的存在不单单是理性的问题，天主存在是基督徒生活的方式。假如有天主存在的话，我的生活方式该当怎么样？
嗯，
因为这要讲求的，我们天主教都讲究的是，有神存在的话，假如有神存在的话，我跟他是什么关系？我要不要听他的话？我要不要向他教的？好吧，所以啊，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暂时休息一下哈。
嗯。
但是那个我要在休息以前，我要说的是，神存在，第一就是为我们信徒的，第二，神的存在跟我的生命有关，那不是理性的问题，那是生活的问题，那是生命的问题。
师父，您刚才说神的存在就是为了信徒，这一点我很不理解。就像您现在讲的这个广播，也许有好多的教外人啊，教外的朋友在听，那这不是一个传教的好机会吗？为什么您这样说呢？
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假如神的存在能够用一个证明来说服别人哦，那么天主教、基督教、回教，所有宗教值得联合在一起做一个啊最大型的广告，向全世界广告，清楚吗？然后说服全世界都相信，有这个可能吗？没有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有些神学家，天主教、基督教神学家，完全明白神存在的证据，他自己可不可以没有信仰？你告诉我。懂得神存在的人，明白神存在的证据的人，有没有可能没信仰的？有没有？
有
啊。念完神事的人可以没有信仰啊，神父、牧师、和尚、法师可以没有信仰，懂吗？
嗯，
完全可以啊。请你记住这一点呢，信仰很重要，是理性，但是理性不代表一切，懂吗？
嗯，
我活在一个温暖的家庭里面，我念心理学，我多认识爸爸妈妈，那么就增加我对爸爸妈妈的爱，懂吗？假如我活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面，假如我跟爸爸妈妈的关系不好，无论你多么认识爸爸妈妈，你能爱他吗？他们能爱你吗？都不能啊，懂吗？所以很重要这一点啊，神存在的问题，第一当然是理性的问题，第二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按照神存在这个大前提去改善我们的生命。很多人就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命啊，懂吗？当然，
我也常听说一些教外人，没有信仰的人，他们也说，他们也知道良心，他们也相信每个人都有良心，可是他们说，为什么要有信仰呢？那我的生活就觉得按我自己的良心行事办事，那就很好了，就已经够了。
从前也问过这个问题啊，生命不是单单按照良心啊，怎么能够升天堂呢？就不果不是啊， 对我们天主教徒来讲，我们追求的是超越的生命啊，要活得更好更好更好，更丰富更丰富更丰富，更深更有深度，信天主，祈祷，领圣事，增加我们跟神的关系，那没无止境啊。你两个青年人去谈恋爱，那种爱有到此为止的吗？没有啊。亲情有啊，算了吧，有这种吗？没有啊。是不是恋爱无止境，亲情无止境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追求越多越多越好，知识也是越多越多越好，正上面越多越多越好，懂吗？所以我们不单单是按照良性生活而就够了，天主那么爱我们，我们要爱爱爱，越多越好，我们要按照天主的话去生活，爱这个世界，爱自己，爱家庭，爱国家，越多越多好越好，是不是吗？这个是题外话哈，我们暂时不提这个，我们再回来用良心来证明，好吧。其实这种证明哈，多马斯的那个证明啊，就是这样的，他是说先说啊，有一个现象，有一个现象，那为什么他要解释一个现象呢？你可以有两个方法去解释，从有神的角度去看，或者从无神的角度去看，就是唯物的角度，是不是？用两个解释看哪个比较合理。我说假如啊，人有良心，这个圣经这个现象是不是很普遍？刚才我说是不是要行善，要避恶啊？我不管你的定义是什么，总而言之你的心里面有这个圣经，是不是？大奸大恶的人都不能告诉自己，我就是要以作恶为乐，要人要勉强自己，但是他不能成功啊。午夜梦回，刚才我说，或是到他临死的时候啊，他良心会责备他，他会很不平安的死去啊，懂吗？庄子说知人无梦啊，一个最快乐的人啊，连做梦都不做，意思就不做噩梦啊。小孩子躺在爸爸妈妈的怀抱里面会笑，睡觉会笑啊。人怎么样能够在睡觉都会笑呢？这是良心平安啊，就是他做了良心认为该做的事情，躲避了良心认为不对的事情，是不是？他对得起天地良心，他很快乐，他连睡觉都可以笑啊，是不是？这种良心很重要。我们就问，没有天主的话，这个良心从什么地方来？好吧，我们看到这个那么普遍的现象，我们有两个解释。我们天主教徒说，好吧，就是天主在我们的良心深处，他在鼓励我们。当然有些东西对了错了，我们有无知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会把对的认为不对，不对的认为对，是人类的无知，个人无知，团体无知，全世界都可能无知，清楚吗？我们会犯错误，但是这个错误跟良心没关系。良心是什么？就是如果对着天地良心，我认为对的就去做，不对的就不做，堂堂正正，顶天立地，就是良心了。那是一个圣意呢，我能够听从良心的声音去生活，那是我很自豪。我违背了良心，我就很痛苦啊，是不是这样？我没良心呢，好吧，这么普遍的一件事情，然后我们就说，天主教说用有神来解释比较无神合理，我们是这样说，不是绝对的。无神论者，你说你告诉我，假如生命就是物质，就是一些氢啦、氧啦、氮啦，那些化学物质，好像一部电脑，很复杂的电脑，电脑会难过吗？电脑印了一个大罪两个字出来会难过吗？不会啊，物质的电脑不会难过，也不会高兴啊。那么我们人为什么会难过会高兴？我们认为那是天主，因为灵魂，懂吗？对，好吧，在这里我也要多加一句话，假如无神论者说我们相信神不科学不合理，说我们迷信，那么我可以说，假如你用无神的角度去解释生命也是一种迷信，懂不懂？你说我用有神的角度去解释是一种迷信，我会说你用无神的角度来解释也是一种迷信啊，除非你不解释，就跟你说我不知道，懂吗？你一口咬定没神没良心 美灵魂，一口咬定啊，那本身就是一种迷信啊，你也没有证据啊，懂我的意思吗？
嗯。
所以这个良心，我希望大家记住，良心的问题不是善恶的问题，它本质不是善恶的问题，是一个良心的声音，它在命令我们。善恶的标准真的每个时代、每种文化、每个民族、每个地方就有一点不一样，那当然那个不一样也不多了，大部分都相同，是不是？我们天主教的十戒、佛教的八戒、五戒什么好，是不是？还有很多，我们中国不是有很多那持家的格言啊、诸子的格言等等吗？是不是？很多90%以上都是有普遍的意义啊，古往今来都相信哪一种东西，是不是？我们良心按照那个东西去做，真的很好啊。但是当然也有一点不一样的，那是每个时代不一样，因为我们是人类无知啊，人类有个局限，生命有限，每个时代有它的错误，整个人类有它的错误，但是这个不重要啊，更重要的是人按照自己的良知去生活，善的要做，恶的要避，我们要顶天立地，我们要对得起天地良心。也可能真的有可能你做了该做的事情，刚刚你做错了，但是我们不后悔啊，因为我做了我当时认为该做的事情。当然也有些人欺骗自己啊，埋没良心，也有些人就是有不好的良心，受不好的教育，那不是良心的问题，不好的教育本身有问题，懂吗？你故意去做坏事，然后麻木了良心，这个才是问题。但是无论怎么样，你不能完全麻木自己啊。一个大奸大恶的人，他在人面前很自豪啊，我做了这些坏事情，我高兴。但是他骗了，能够骗别人，他骗不了自己啊。他睡觉的时候他会痛苦啊，午夜梦回他会吓出一身冷汗呢。特别是在死的时候，人之将死其心也善，鸟之将死其鸣也哀，是不是？好吧，我再问，假如没有神，这种声音从什么地方来？这个命令从什么地方来？我们发现在生命里面有一种独立于我们主观控制之外的一种力量，这个力量就是良心，就是我们说的良心，那就是天主。好吧，我们刚才那个证实人的信仰里面这一段我念得很快哈，所以现在我们再讲一讲那个梵蒂冈大公义说的，在良心的深处人发现法律的存在啊，只有85%、90%、95%都法律的存在，这个法律的呼声啊，这个力量就不一样。他讲法律，还有法律的呼声，告诉人应当好善、行善、戒恶。人拥有天主在其内心铭刻的法律，而人的尊严就在于服从这个法律。良心是人最秘密的核心和圣所，在这个圣所里面，人独自与天主会晤，人跟天主相遇。而天主的声音响彻于良心的最秘密的角落，什么声音？所以在这里我要多提醒一下各位听众，这声音有时候也很弱啊，所以我们值得每天有一些静默的时间，静坐也好，祈祷也好，一个人冥想啦、沉思什么都好，真的找一些静默的时间，好好的听听良心对我们说的话。还有当然了，我们还要用很多方法来培养我们的良心，比如说看好的书，交好的朋友，生活在好的环境当中，真的比如说你做教友，星期天参与弥撒、领圣体、跟天主谈话、读圣经，跟朋友交谈的时候多谈一些好东西，其实都能培养我们的良心。好吧，所以这个良心有两种，我希望你记住，良心第一它是那种标准， 于是假如你跟很多好人啊做朋友啦、啊、读好书啦、啊、这种良心的生这个标准就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提高。但是更重要的不是这一点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好好的听从良心的声音，特别就他要我们行善避恶那个声音。这就是天主来的，那个声音就是天主对我们说话。好吧，各位朋友，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，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